再把你的圣经翻开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那刚才主席已经告诉你了，我要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欺哄圣灵的罪”。这段经文呢，其实是继续第四章的最后的两节。若你看呢，第四章最后的两节。35、36、3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36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呢，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瑟，不过使徒们呢却喜欢叫他为巴拿巴。为什么呢？那你看在那些括弧的小字里面，这巴拿巴翻译出来的意思呢是劝慰子。那这告诉我们呢，这一个人他很善这安慰别人，因为他有这种的恩赐，他也愿意如此的行，所以呢使徒们就称他为巴拿巴。那这位巴拿巴他有田地，圣经告诉我们他把田地卖了，就把这个价银呢拿到使徒的脚前。那从这前几个星期我们看这早期的教会呢，有这种的操练，就是那些拥有这个产业的啊，那富足的，他们会把他们的田地卖了，然后呢，把这钱交给使徒，那使徒呢就会分给那些有物质上需要的信徒。从第二章开始呢，我们看到他们有这种操练。让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哈，这操练呢，不是一个命令式的操练，就是我们不用去这个跟随如此的心，把所有的这产业都卖了。但它的重点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这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很愿意的施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还记得讲到这个团契的意思啊？团契的意思呢，它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事项。那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位主，有一个真理。但若大家还记得，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团契啊，是讲到一个家庭的关系。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关系，然后我也告诉大家，那我们在教会里称弟兄、称女的为姐妹，我们如此的称呼呢，这告诉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有一家人的这种的关系。所以在早期的教会，他们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们在操练这供给有需要者的这种行为，他们不会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这些弟兄、这些的姐妹都是属于他们一家的。这种观念呢，非常的重要。好，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一个人名叫巴拿巴，他能够如此行，他的行为呢是可夸的。那继续我们就有第五章啊。其实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有一个连词，但我们的中文圣经呢却没有把这个连词翻译出来。那你若是有中英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英文的圣经呢，它第一个字是 but， 对吗？那我们在 中文圣经呢，其实应该有一个连词，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那为什么这作者路加用一个连词呢？又是但是，但我们知道这个但是呢，不但把前面和后面的两件事情连接起来呢，他也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呢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上面讲到巴拿巴，他卖了田地，把所有的钱拿到这个使徒面前，就是他完全的奉献。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呢，虽也卖了他们的田地，他们却把这个价银保留了几份，圣经用了几份啊，然后把其余的带到这个使徒面前。那我们看到，当他们把这个价银拿到使徒面前的时候呢，他给人给使徒的印象就是啊，我把田产卖了，这就是所有的价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到是，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对夫妇他们的动机，他们不是当时卖了然后想啊，我有一些需要，所以我需要保留一份啊，他们想把田产卖了交给使徒，同样其他的人呢得到一些的赞赏。直接的说就是他们要人家看知道了然后夸他们啊，他们很有善心。但其实呢，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却已经预算要保留一些，就是说他们要给又不要完全的奉献。好，讲到这样，你说这样的事情有错吗？让我强调，他们已经心里预算想欺哄使徒，因为他们已经心里说我要保留几份留给自己用啊。那若我们看，若这位夫妇他们决定不把他们的田产卖掉，有问题吗？若是他们决定不卖的话，完全的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说，当时那种的操练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诫命，是你甘心乐意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若决定不卖的话，没有问题。我也要说，若当天他们老实的告诉使徒们说，我卖的是这样多，但是我收下了一份啊，需要给理由吗？我认为也不需要。直接的说就是，若是他们是向使徒们坦诚说我卖了这样多，我收了这样多啊，我把其余的奉献，我相信他们如此行呢也没有错。但他们的罪就在于他们要欺哄人。圣经经常要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不但是在欺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欺哄神。所以这样的看我们可以理解了。所以当我们向人不坦诚的话，我们不把整个事情告诉人，我们只讲了一半，那这一半呢不讲的，我们存心是要欺骗也好， 要欺哄也好，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从这一段经文呢，今早我们要学习三个功课。在讲到这个三个功课之前呢，这亚拿尼亚因为欺哄圣灵而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三个小时后，他的妻子来到这个使徒的面前。那我们看彼得所向他说的话，第八节，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啊，那我们从上文知道，他跟他的先生呢，已经老早谈好了，有意要欺哄这使徒。但来到第八节，给我看到的就是，其实使徒们给他有一个机会。他问彼得，问他：“你卖的这个价银就是这样多吗？”那他很肯定的答了：“就是这些。”我认为很可惜，他把这个机会摧毁了。在三个小时之内呢，夫妻就因为犯了这欺哄圣灵的罪呢，而被击杀。那这里也给我们想到，在旧约的一个人名叫亚干，这以色列人打败耶利哥之后呢，神吩咐以色列人呢，要把耶利哥所有的东西都毁了，不可以保留。但亚干呢，他看到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同时他也看到一些金银。圣经说，他把200舍客勒的银子，还有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把它藏在他的帐篷内的底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他行了神很明显告诉他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当我看耶稣雅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也看到这个耶稣雅其实也给这个人有机会，他可以承认他的罪。但很可惜，我们看到呢，他没有。因为那时耶稣雅已经指定他犯了这个贪婪的罪，他贪那一些东西，所以把他收了。因此呢，神就惩罚了这一个人。所以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他们所犯的罪不单是在向人犯了一些错，得罪的人或者欺骗的人，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欺骗人，神知道，其实我们也在欺骗神。所以我们有两个选择，一就是讲实话，二当我们说谎言的时候呢，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是向神在撒谎，这个是很严重的。哦，从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来看三件事情。第一，我们看到圣灵这一个威格，圣灵是神。在第五章第三节，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哦，这里直接他是欺骗了圣灵。然后呢，第四节，他的用词就有了改变。 第四节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的吗？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所以上面是讲到欺哄圣灵，下面说是神。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的重要，这告诉我们这个圣灵的身份。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是神。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三一的神，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是同权同质，是昔在永在的真神。所以当我们说欺哄圣灵，我们其实是欺哄了神。我们看到圣灵是神，既然他是神，神是圣洁的，所以圣父是圣洁，圣子也是圣洁，圣灵也是圣洁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圣洁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其实呢，彼得是引用了旧约的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四十五节，因为在利未记里头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同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所信靠的神是圣洁的神。那既然我们知道神是圣洁，那我们 的行为是怎样的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圣洁。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落，那圣经告诉我们，有石头舌头，对不起，有舌头像火焰降在教会里面。很有趣，圣经故意用像火焰，为什么这样的来形容当时这个圣灵降临的特征呢？因为火好多时候呢都用来预表圣洁，圣洁。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圣洁。第二，圣灵是圣洁，圣灵也是真理。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这里说，耶稣说，当我要从父那里差保卫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是真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这真理就把这非真理、假的把它分辨出来。这真理把所有这不属灵的、不属真理的，把它很明显的彰显出来。我用这句话乃是要大家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圣灵那时在教会，他是真理的灵。亚拿尼亚与他的太太行了一件不属于真理的事，他们欺哄了圣灵，所以神呢就把他们所做的呢把它彰显出来。那你可以想，那时候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如何知道他们卖的那个价银不是他们哪来的那个数目？他们怎样知道？当然是圣灵，圣灵那时候在工作。所以当 彼得有主的灵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对夫妇所行的是不属于真理，因为真理的灵和不属于真理的灵呢，是不能够在一起的。所以我说，圣灵是真理，他把一切不属于真的，把它彰显出来。这圣灵是真理，其实老早在旧约的信徒已经知道了。所以大卫他说，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他说，你所喜爱的就是内心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里大卫他求神不把圣灵从他那里拿掉。然后在第二十六节第六节他说，给我内心有诚实。那诚实这两个字呢，在原文它的意思就是真理啊，给我有真理。因为若没有真理的话，圣灵就不能够内住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可以使圣灵忧伤，我们可以使圣灵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有效的来工作。那简单的说，我们常求有平安和喜乐，对吗？我要平安，我要喜乐，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求的。但你知道吗？要有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要有真理。所以不要忘记，平安喜乐神要赐给我们，但他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有真理，因为住在我们里头的那一位圣灵是真理的灵。那现在我们知道圣灵是神，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个大纲是虚伪的罪是很严重的。那讲到虚伪，让我用一个更简单的字，是大家所能够明白的，那假冒为善的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假冒为善啊，他们卖田地是要为善，但是在里面呢却有假冒。所以神要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到假冒为善的罪是非常的严重。当我说严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看待。所以当神如此的看待，那我们做信徒的也要如此。首先我们不要做一位假冒为善的信徒，我们要诚实，要有真理。在耶稣的时候呢，他责备了法利赛人和宗教的领袖。为什么耶稣这样严厉地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一群假冒为善的这领袖。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你看整章的记载，耶稣在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的领袖，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你这样的做那样的做。所以这责备的话呢，耶稣用了好几次。我们能够回家的时候自己读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假冒为善 是一个很严厉而很严重的一个罪。那什么是假冒为善呢？那我是不是假冒为善？让我以这几方面来分享，让大家能够看到什么是假冒为善。第一，假冒为善的人呢，他的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就是要得到人的称赞。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喜欢在十字路口的地方祷告。为什么在那些地方祷告呢？那我们知道，在十字路口就是人经过的，对吗？人必须走过的。那十字路口在古时呢，记得不一定是今天我们所谓的这样的十字路口，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们，就是在那些地方呢，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这条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在某个地方呢，可能是一个休息站啊，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有人在做买卖，所以有多人的地方，他们就站在那边祷告。为什么呢？他要大家看到他们是多么属灵的一群领袖。所以假冒为善的人态度上就是这个问题，他们要得到人的这个夸耀，要人看他们为好。我们要好，我们要为人，我们的为人要善，当然这要必须要的。但是我们的好，我们的善不是做来给人看，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把这一部分的钱交给使徒，使徒能够说你们是一对很善良的夫妇，但他们一心呢是要在欺骗使徒，这是不行的啊！我们要知道，甚至若使徒不知道的话，我们的神他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够隐藏。当我们选择讲实话还是要讲骗话的时候呢，其实选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知道，所以我们讲实话。好，假冒为善的人呢，他们欺负弱者。同样的，讲到法利赛人和宗教的领袖，在马太福音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我们读23章14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惩罚。圣经说他们欺负弱者，这里的弱者指着谁呢？我们看到有寡妇，他们侵吞，就是他们把寡妇的产业呢，把他们拿来。但我可以想象的，就是耶稣在责备的，就是拿来做什么？他拿来不是供给别人，他拿来自己用。所以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欺负那些弱者，因为他知道嘛，若那些强的人，他们很快的看出他们的假冒，所以他们很难欺骗那些聪明人啊。他们欺骗那些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假冒，我们不要假冒为善，我们不要去 欺负那些软弱的。好，不但是如此呢，我们看到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但是要人的称赞，他们欺负软弱的。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呢，他们着重的是什么？外表，外表。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把杯洗了，洗杯的哪里呢？他们把杯的外面洗得很清洁啊。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25节啊。但是里面呢，圣经说什么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里面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外面包装得很好。我们知道这些宗教领袖的他们的制服啊是非常的漂亮啊，在古时的时候。但是讲到他们的里面是什么呢？他们的内心有这种的问题，充满了很多的假冒，很多的败坏。所以假冒为善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也看看自己，我们的为人是怎样的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诚实的人。最后的一点，我们看到教会要有效的在世上为主做见证，那教会必须有圣洁。我们的经文在使徒行传5章，我们读到11节，我们来看第11节。11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当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字惧怕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它的原文的意思也带有敬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看到当时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敬重教会，他们看到的教会以外面，在教会外的行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神惩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圣经要留下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上教会要在这个世上，这个黑暗的世上，有效的为他做见证发光，教会必须有圣洁。我们有圣洁吗？我不是问在教会里你有没有圣洁的表现，我是问你在家里，在没有圣徒在你旁边的时候，没有弟兄姐妹在你旁边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是过着一个圣洁的教会呢？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怎样能够成为盐和光呢？答案就在于圣洁。有圣洁吗？那你说圣洁又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讲，要有真理，要有诚实。真理和诚实在旧约的引用，其实新约也是一样，虽然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旧约的时候用的字是一样的。诚实就是真理，非诚实就是没有真理。弟兄姐妹，愿我们都有真理。好，讲到亚拿尼亚这个故事呢，你们都有读过，都有听过。其实到如今啊，还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啊，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神击打他们呢？判他们死刑呢？ 神是有慈爱的吗？我希望刚才以上与你们分享的，神是圣洁的，虚伪假冒为善是个很严重的罪，教会必须有圣洁，不然我们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在这几方面给我们看到为什么当时神要这样严厉地对待这对夫妇。他们有机会悔改吗？当然有，但是他们存心要欺哄人，欺哄圣灵。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选择这样做，我们心里预备的是我要有诚实的心。那时圣灵在教会工作，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当中很敏感，而今天圣灵要在我们的当中敏感的因行工作的话，恐怕我也可能会倒在他的面前。愿我们能够思考这件事情，也愿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学习到这些的功课。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警戒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欺哄圣灵是那么样的严重。愿神给我们心里有诚实，有真理，帮助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有福音的亮光。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